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拿撒路。
他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拉比，犹大人近来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
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他死的说，他们以为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多马又称为低头马，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的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
博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耶稣说：弟兄必然复活。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后复活的日子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
永
远
不
死。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来。夫子来了，叫你。
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到坟墓那里去哭。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深忧愁，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由心里哀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主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这话 就大声呼喊说，拿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
对
他们说，解
开，
叫
他
走。经文就读到这里，
经文就读到这里，
感谢神，
好多谢神。
今天有你传道为我们正道，
今天有你传道为我们正道。
他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苦难的寻思，
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苦难的寻思。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传道，
我们将时间交给你传道。
我们刚才读这一段很长的经文，是约翰福音里面七个神迹的记载的最后一个。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很长的经文，是约翰福音记载七个神迹里面最后一个，
也都是所有的神迹里面的高潮，
也是所有神迹里面的一个高潮。
之前所记载的神迹，
之前所记载的神迹，
有一些是因应人的需要而有的，
有一些是回应人的需要而有的。
例如我们读过以水变酒、五饼二鱼的神迹，
比如我们念过的以水变酒以及五饼二鱼的神迹。
又有一些是因为人的病痛而行的，
也有一些是因为人的病痛而所行的。
例如好像医治生来瞎眼的那个人，
比如像医治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
又或者我们也有读过那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
我们也有读过那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
这些神迹固然是显明了耶稣的能力，
这些神迹固然是显明了耶稣的能力，
但是都及不上第11章这个神迹这么叫人震撼。
但是都不及这十一章这个神迹对人的震撼。
因为耶稣叫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了，
因为耶稣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
在这个最大的神迹的背后，
在这个最大的神迹背后，
是人生里面最大的苦难，
是人生里面最大的苦难。
因为是生离死别，
因为是生离死别。
没有一样的苦难好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么叫人伤痛，
没有任何一种苦难是像生离死别这样叫人，
也都没有一个的苦难好像生离死别一样叫人无奈，
也没有任何一个苦难像生离死别这般叫人无奈。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的苦难在世上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样子的苦难在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
愿意我们今天去研读约翰福音这个神迹的时候，
愿意我们今天在读约翰福音这个神迹的时候，
我们能够重新思考苦难这个的题目，
我们可以重新来思考苦难这个题目，
去反思人面对苦难的回应，
来反思人对苦难的回应，
耶稣面对苦难的态度，
耶稣面对苦难的态度，
以至苦难在我们信徒生命里面的意义，
以及苦难在我们信徒生命中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对苦难做一个的定义，
首先让我们来做一个定义。关于苦难，
苦难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因外在的环境而引起的内在情绪的煎熬。
我们可以说苦难是一种因为外在的环境而引起内在心理的一种煎熬。
苦难其实是一种主观的内在的感觉，
苦难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的内在的感觉，
没什么的标准，也都没有对或错，
没有什么标准，也没有什么说是对或者错。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回应环境都会有不同的心态，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回应环境都会有不同的心态。
例如如果一个人失业，
比如说一个人失业，
假如他家有6个小孩子等着他养，
如果他家里有6个孩子等着他抚养，
这个的事件就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是一个苦难。
那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一个苦难。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就来退休了，没什么事负担的，
而如果这个人是已经这个面临要退休了，没有什么负担，
失业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提早去游山玩水的机会，
而失业对他来说只是提供了他一个去游山玩水的机会。
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一个苦难，
这件事来说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苦难。
所以苦难其实是有主观的内在的因，
所以苦难是有主观的内在的因素。
假如这件事引起你内在情绪的困扰，
如果这件事情引起你内在情绪的困扰，
在你的感受上形成一个的苦难，
在你的感受上形成一种苦难，
有很多不同的事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的。
有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例如病痛啦，
比如像病痛，
生意失败啦，
生意失败，
学业上面的挫折啦，
学业上的挫折，
失业啦，
失业，
失恋啦，
失恋，
婚姻中的伤害啦，
婚姻里面的伤害，
被我们好朋友出卖啦，
被好朋友出卖，
甚至面对反叛期的儿女，
甚至是面对叛逆期的儿童，
都可能成为一个苦难，
都可能会成为一种苦难。
而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什么回应呢？
而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有怎样子的回应呢？
不信主的人可能会怨天尤人，
不信主的人可能会怨天尤人，
性格比较豁达的可能会归咎于命运，
性格如果比较豁达的就可以归咎于命运。
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面对苦难的我们第一个的回应就是寻求神的帮助。
面对苦难，我们第一个回应就是去寻求神的帮助，
好像马大马利亚两姊妹一样，
就好像马大马利亚两姊妹这样。
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
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
他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打发人去见耶稣，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发人去见耶稣，
去跟耶稣说，
去跟耶稣说，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背后的意思当然不是单单通知耶稣这么简单，
背后的意思当然不是单单去通知耶稣这么简单，
在这个的说话的背后当然是期望耶稣去医治他，
在这句话的背后当然是想耶稣能够来医治他。
这个都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对苦难会有的回应，
这些都是我们信徒对于苦难有的一个回应。
当我们遇到困难，
当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就会祈祷，
我们就会祷告，
将我们的难处告诉主耶稣知道，
我们将自己的难处告诉神听。
其实在我们祷告的背后，
在我们祷告的背后，
我们所依靠的，
我们所依靠的，
其实是神对我们的爱，
是神对我们的爱。
就好像马大马利亚他们说，
就好像马大马利亚对耶稣说，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他们依靠的是主耶稣对拉撒路的爱，
他们依靠的是主耶稣对拉撒路的爱，
因为这份爱，
因为这样子的一份爱，
他们相信耶稣会来帮助他们，
他们相信耶稣会来帮助他们。
我们相信神爱我们，
我们相信神爱我们，
会顾念我们的需要，
会顾念我们的需要，
因此我们将我们的困难交托给主，
因此我们将自己的困难交托给神。
但当事情没有改变，
但是当事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当我们仍然在苦难的里面，
当我们依然在苦难里面，
我们下一步会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下一步的回应又是怎样呢？
我们会开始想，
我们会开始想，
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是不是他不明白我的需要呢？
是不是神不明白我的需要呢？
我为了找工祈祷了很久了，
我为了找工作已经祷告了很久，
神都没应允，
神都没有应允，
是不是他不明白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一份工呢？
是不是他不明白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呢？
我为我的病祈祷了很久，
我为我的病祷告了很久，
神都没有将这个病拿走，
神都没有把这个病 拿走，
是不是他不明白我受这个病痛煎熬已经觉得日子都过不下去呢？
是不是因为他不明白我受这个病痛的煎熬，日子都无法再过下去呢？
马大和玛利亚都有这样的感受，
马大以及玛利亚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当主耶稣去见他们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见他们的时候，
马大他第一句说话就跟主耶稣说，
马大第一句话就对主耶稣说，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玛利亚都是一样，
玛利亚也是如此，
她第一句见到耶稣所说的说话，
她第一件面见到耶稣的时候所说的话，
也都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也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他们两个人似乎都在告诉耶稣，
他们两个人好像都在告诉耶稣，
主啊，你不知道你要早点来，
主啊，你不知道你要早点来，
你早点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如果你早一点来，就什么事有了。
你没听到我们的祈求，
你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
你不明白我们的需要，
你不明白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在苦难里面提出这个的疑问，
当我们在苦难里面提出这样子的疑问，
慢慢我们就会偏离我们对神的爱的信心，
慢慢我们就会偏离对神的爱的信心。
我们会问，
我们会问
神，你不顾念我的需要，
神你不顾念我的需要，
是不是你不爱我呢？
是不是你不爱我呢？
甚至我们会开始怀疑，
我们甚至会怀疑
神是不是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呢？
神你是不是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呢？
如果他是爱我的，
如果他是爱我的，
又有能力去改变的，
他有能力去改变
的，为什么不将我的苦难拿走呢？
为什么不将我的苦难挪走呢？
为什么忍心让我活在这个苦难里面呢？
为什么忍心让我活在这样子的苦难里面呢？
于是我们一是就会怀疑神的爱，
我们要不然就会怀疑神的爱，
一是我们就会怀疑神的能力，
我们要不然就会怀疑神的能力。
在中间有没有一个出路呢？
在当中我们是否能看到出路呢？
是有的，
是有的。
在拉撒路复活这个记载里面，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的出路。
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里面，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
耶稣对拉撒路的苦难有什么回应？
耶稣对拉撒路的苦难有什么回应？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不是好像马大玛利亚所误解的。
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并非像马大玛利亚他们所误解的。
耶稣不是不明白他们的需要的。
耶稣并不是不明白他们的需要。
一开始主耶稣就说，
一开始主耶稣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这病不至于死。
到拉撒路死了之后，
到了拉撒路死了之后，
不需要人告诉他，
不需要有人告诉他，
耶稣都知道的，
耶稣都知道。
到了第十一节，
到了第十一节，
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
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我去叫醒他。
其实一路上耶稣不单止深深地明白拉撒路的处境，
其实一路上耶稣并非不知道拉撒路的处境，
他甚至知道这件事要怎样的发生，
他甚至是预先就知道这件事会怎样发生，
终局会是怎样，
终局会是怎样。
耶稣他是明白的，
耶稣他是明白的，
他也都不是不爱拉撒路，
他也不是不爱拉撒路，
所以故意单言去救他，
所以故意单言不去救他。
约翰福音的作者特别强调这一点，
约翰福音的作者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第五节告诉我们，
第五节告诉我们，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耶稣素来爱他马大以及他的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虽然我们知道主耶稣爱他的门徒，
我们知道主耶稣爱他们的门徒，爱他的门徒，
也都爱他身边所有的人，
也爱他身边所有的人，
但是很少会有这样特别的记载，
但是很少有这样子特别的记载。
而在十一节里面，
而在十一节那里，
耶稣也都称拉撒路为他的朋友，
而耶稣也称拉撒路为他的朋友。
他不是不明白他们的感受，
他不是不明白他们的感受。
而且当耶稣看到，
而且当耶稣看到
玛利亚他为他的兄弟的生离死别去哀哭的时候，
当玛利亚为他的兄弟的生离死别去哀哭的时候，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在我们今天看起上来，
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一句是应该挺震撼人心的一句话，
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一句话。
创造天地的主为他所爱的人哀哭啊！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为他所创造的人哀哭。
虽然耶稣其实知道转眼间他就会叫拉撒路复活，
虽然耶稣他知道转眼间他就可以叫拉撒路复活，
他就会救他们脱离这个的苦难，
他就可以救他脱离这样子的苦难，
但是他仍然因为玛利亚的哀痛而深受感动，
而他却依然因着玛利亚的哀痛深受感动，
愿意与哀哭的人同哭，
愿意与哀哭的人同哭。
这个的事实，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你在苦难中的信徒有多大的安慰呢？
带给我们在苦难里面的信徒有多大的安慰呢？
原来主耶稣他不是不明白的，
原来主耶稣并不是不明白，
他都不是没听到我们的呼求，
他也不是没有听见我们的呼求，
他更加不是不爱我们，
他更加不是不爱我们，
所以任由我们被苦难去煎熬，
所以任由我们去被苦难煎熬。
他乃是爱我们到一个的地步，
他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愿意与我们一起去经历这个的苦难，
是愿意与我们一同去经历这样子的苦难。
当我们哀痛的时候，
当我们哀痛的时候，
他一样的哀痛，
他一样的哀痛。
当我们流泪的时候，
当我们流泪的时候，
他同我们一起流泪，
他与我们一同流泪。
而且主耶稣不单单是爱我们，
而且主耶稣不单单只爱我们，
而对我们的苦难无能为力，
而对我们的苦难无能为力。
面对人生最大的苦难，
面对人生最大的苦难，
主耶稣宣告，
主耶稣宣告，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里所讲的固然是指向信徒在灵里面的永生，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指信徒在灵里面的永生，
但是更加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
是主耶稣他有能力去改变苦难，
是主耶稣他有能力去改变苦难，
他有能力去扭转死亡，
他有能力去扭转死亡，
而的而且确他也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
而也的确他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正如杨牧谷博士，香港一位很资深的牧者所说，
就好像杨牧谷牧师，香港一位很资深的牧师曾这样说过，
就是天地间至深重的苦难都不能夺去他的主权，
就算天地间至深的苦难都无法夺去他的主权，
在苦难的面前，
在苦难的面前，
耶稣仍然是主，
耶稣依然是主，
苦难只是客，
苦难只是客，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苦难只是客，
苦难只是客。
这个的事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意义很深远，
这样子的意义对我们信徒来说意义非常深远。
假如主耶稣只是有爱，
如果主耶稣只是有爱，
而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苦难，
而却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苦难，
我们只能够对他存着感情，
我们只能对他存着感情，
而不能够指望他能够领我们胜过苦难，
而无法指望他能领我们胜过苦难。
假如耶稣只是有能力，
如果耶稣只是有能力，
而没有对我们的爱，
而没有对我们的爱，
我们只能够远远地站在一边，
我们只能够远远地站在一边，
不能够希冀他能够带我们去离开这个的苦难，
我们无法希冀他能带我们离开这样子的苦难。
然而耶稣不单止爱我们，
然而耶稣不单单爱我们，
他也都有能力胜过我们一切的苦难，
他有能力胜过我们一切的苦难。
在拉撒路的身上，
在拉撒路的身上，
我们看到耶稣对拉撒路的爱是一个到了甘愿为他舍命的爱，
我们看到他对拉撒路的爱是一种到了一个愿意为了他去舍命的爱。
因为在第十一章的结尾告诉我们，
因为在十一章的结尾那里告诉我们，
因着拉撒路复活的事件，
因着拉撒路复活的事件，
真正使犹太人动了杀机，
是真正使犹太人动了杀机。
第五十三节讲，
第五十三节那里说到，
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唔通耶稣佢唔知道，为咗让拉撒路复活，会招致杀身之祸咩？
难道耶稣他不知道让拉撒路复活会招致杀身之祸吗？
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爱拉撒路，
但是他爱拉撒路，
爱马大玛利亚，
他爱马大爱玛利亚，
去到一个的地步，他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去到一个地步，他甘愿来献上自己的生命，
去救他们离开这个的苦难，
去救他们脱离这样子的苦难，
为了他们，
为了他们，
亦都为了我们，
也为了我们。
耶稣他是甘愿走入去苦难的最深处，
耶稣他甘愿走进苦难的最深处，
亲身经历了死亡，
亲身经历了死亡，
以致他能够将苦难从对人的威胁除去，
以至于他能够将苦难对人的威胁除去。
这个也都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最叫我们感动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信仰里面最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其他的宗教，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其他的宗教，
对面对苦难有不同的建议，
面对苦难有不同的建议，
有一些教人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有一些教导人家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以更加超脱的心态去面对苦难，
以至于能够用超脱的这个心态去面对苦难，
亦都有一些为苦难去找一个因果的理由，
也有一些为苦难去找一个因果的缘由，
以前世的罪孽去解释今生的苦难，
以前生的罪孽来解释今生的苦难。
唯有我们的神，
唯有我们的神，
他亲自进入了人的苦难的里面，
他亲自进入人的苦难里面，
为了要拯救我们离开这个苦难，
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离开这个苦难。
今天，
今天，
当我们身处在苦难的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身处在苦难里面的时候，
愿意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的主他了解我们的需要，
愿意我们都明白主他是明白我们的需要，
他都了解我们的感受，
他也了解我们的感受。
纵然很多时候我们对苦难感觉很无奈，
纵然很多时候我们对苦难觉得很无奈，
但这个不是主对苦难的感受，
但这不是主对苦难的一种感受，
他仍然是苦难的主，
他依然是苦难的主，
连死亡他都胜过了，
连死亡他都胜过了。
在我们人生里面所面对的有些什么是他不能够胜过呢？
在我们人生中我们所面对的有什么他是无法胜过的呢？
当然，
当然
有很多时候苦难不是如我们所愿那样能够很容易脱离，
苦难并非我们所愿那样子容易的就去脱离我们。
有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苦难的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苦难里，
看不到出路，
看不见出路，
而且我们人是凡事求答案的动物，
而且我们一个凡事都寻求答案的动物，
我们很喜欢问为什么，
我们很喜欢问为什么。
而当我们经历苦难，
而当我们经历苦难，
有时候最大的痛苦未必是外在这个环境本身，
有时候最大的痛苦并非这个外在的环境本身，
而是当我们问为什么，
而是当我们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的身上，
而找不到答案的时候那一种内心的困惑，
而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内心的那一种困惑，
迷惘，
迷惘
会带给我们一种不能够解释的痛苦，
会带给我们一种无法解释的痛苦。
人生必定会有苦难，
人生必会有苦难，
但是假如我们的苦难得不到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的苦难无法得到解释，
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答案，
就更加是苦难里面的苦难，
那就更加成为苦难里面的苦难。
我们渴望在苦难里面找到一个的意义，
我们渴望在苦难里面找到一个意义，
假如苦难是带着一个的意义，
如果苦难是带了一个意义，
就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目光，
那就会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目光，
这个的苦难就变得更加容易去承担，
这个苦难就会变得容易去承担。
我相信，
我相信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为信徒在苦难里面提供了两方面的意义，
为信徒在苦难里面提供了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方面是属灵生命的成长，
第一方面是属灵生命的成长。
苦难对信徒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苦难对信徒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叫我们能够从认识真理进入到去经历真理，
让我们从认识真理进入到经历真理。
我们看看马大对他所经历的苦难的心路历程，
我们来看一下马大对于他所经历的苦难的心历路程。
当耶稣来，
当耶稣来
跟他对话的时候，
跟他对话的时候，
其实他对耶稣的认识是很有限，
其实他对耶稣的认识是很有限。
所以当耶稣话俾佢听，你兄弟必然复活嘅时候，
所以当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
马大佢就按住犹太人对末日死人复活嘅观念去理解。
马大就按着犹太人对复活末日复活这个观念去对耶稣的话去理解。
所以他跟耶稣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一定会复活。
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
而当耶稣进一步去启示去告诉他，
而当耶稣进一步向他启示的时候，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马大他都好像很有信心的，
马大也好像是非常有信心，
所以他跟主耶稣说，
所以他跟主耶稣说，
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主啊是的，我是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这个只是头脑上的相信，
但这只是头脑上的相信。
他甚至没有真正理解到耶稣所说的话，
这里他并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所说的话。
因此当主耶稣叫他将拉撒路坟前的石头去挪开的时候，
因此耶稣叫他把拉撒路那个坟前的石头挪开的时候，
他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已经死了四日。
他就说主啊他必是已经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人死了三日之内，灵魂仍然有可能回去他的躯体里面复活。
人的灵魂依然在三天之后，依然可以回到他的躯体里面去复活。
但当三日这个时间过了之后，
但当三天过了以后，
就是死得很彻底的了。
那也就意味着是死得很彻底了，
是不能够起死回生的了，
是无法再起死回生的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他不早点去救拉撒路的原因，
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去救拉撒路的原因。
去早了，那些犹太人会以为，哦，灵魂自然归回身体而已。
如果他早了，那些犹太人可能就会以为，哦，这只是灵魂归回身体的缘故。
他们不会明白其实是主耶稣将他从死里面救活了，
他们不明白会是耶稣把他从死里面救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马大他不明白耶稣的能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大他并不明白耶稣的能力，
他对耶稣都只是头脑上面的相信，
他对耶稣的信也只是头脑上的相信。
但是当他在绝望的里面，他亲眼见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
但是当他在绝望里面亲眼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就亲身经历了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的宣告。
他就亲身经历了生命，耶稣所说的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这个宣告。
这句说话对他来说不再是头脑上面的认识，
这句话对他来说不再是头脑上的认识，
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生命的经历，
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生命的经历。
他对耶稣的信，
他对耶稣的信
远远超越了他在这个苦难之前的程度，
远远超过了他在这个苦难之前的程度。
苦难叫人能够经历真理，
苦难能够叫人经历真理，
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里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在我们信徒当中，这是一个无法争议的事实。
我们如果要经历神奇妙的供应，
我们如果要经历神奇妙的供应，
除非我们有缺乏，如果不是我们不能够体会，
除非我们是有缺乏，不然的话我们无法体会。
我们要经历神的安慰，
我们要经历神的安慰，
除非我们心里面痛苦，如果不是我们感受不到，
除非是我们心里面有痛苦，不然我们无法感受到。
我们要经历神大能的拯救，
我们要经历神大能的拯救，
除非我们陷入了去困难的里面，如果不是我们不会经历到，
除非我们是深陷困境里面，不然我们就无法经历。
在这些的苦难发生之前，
在这一切苦难发生之前，
真理可能只是我们头脑上的认识，
真理可能只是我们头脑上的认识，
在我们经历了苦难之后，
但是当我们经历苦难之后，
真理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真理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对于我自己来说，
对于我自己来说，
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一直都是很丰足的物质的供应，
在我的成长环境里面，我的供给一直是很丰足的。
虽然我一路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虽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但是我没有说一个很深的感受，很知道时时刻刻都很体会这个的，
但是我却无法很深的体会到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我很习惯，
因为我已经很习惯，
从来都没有缺乏过，
从来都没有缺乏过。
但当我决定去读神学之后，
但是当我决定去读神学之后，
那个时候 Gary 没找到工作，
那一刻 Gary 并没有找到工作，
我又全时间的去读书，
我又全时间的去读书。
那个时候我们在经济的上面的确是有一些困难，
当时我们面临了经济上的一些困难。
我经历了和我由小到大十几二十年很不同的生活，
我经历了跟我从小到大经历很不一样的生活。
我从来以前没有为过钱去担心过，
我从来以前都没有为钱去担心过，
从来都没有说买东西要看价钱，
我从来都不需要买东西的时候要很留意价格。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但从那一刻开始，
在我的缺乏里面我发现原来人生不是这样的，
在我的缺乏里面我才意识到人生并不是如此。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在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
在那一段时间里，
我从来都没有说真的去为钱而担心，
我并没有真的是为钱而去担心。
神一直都给我有很丰富的供应，
神依然给我有很丰富的供应。
虽然我不能够过好像跟以前一样的生活，
虽然我无法过跟以前一样的生活，
但是神从来都没有叫我担心过饥饿过，
但是神却从来没有让我担心过饥饿过。
在那一个的时候，
在那一刻，
我才真正去体会什么是神丰富的恩典的供应，
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神丰富的供应。
由那个时候开始，
由那一刻开始，
直到今日，
直到今天，
每一天我都感谢神给我的供应，
每一天我都感谢神给我的供应，
因为我知道不是必然的，
因为我知道那不是必然的。
苦难能够叫我们经历真理，
苦难能够叫我们经历真理，
在圣经里面都有无数的例子去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也有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
人怎样在苦难里面经历神，
人如何在苦难里面经历神，
就好像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
就好像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的记载，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记载。
当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他立了一个金像，
当这个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王他立了一个金像，
要叫全国的人民去敬拜的时候，
要叫全国的人去敬拜的时候，
但以利的三个朋友不愿意去跪拜偶像，
但以利的三个朋友他不愿意去跪拜这个偶像。
当他们面临要被这个的尼布甲尼撒王扔进去一个的火窑里面的时候，
当他们面对要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 扔到这个火窑里的时候，
他们仍然没有去屈服，
他们依然没有屈服，
他们仍然的坚持，
他们依然坚持，
他们跟王说，
他们跟王说，
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即或不然，
即或不然，
即使他没有这样做，
即或不然，即使他不是这样做，
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所立的金像，
王啊，你是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所立的金像。
对于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来说，
对于但以理这三位朋友来说，
他们有头脑上面的相信，
他们有头脑上的相信，
他们心里面都知道神是会救他，
他们心里面也知道神是会救他们，
就算神不这样做，
就算神不这样做，
他们都会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们也会坚持自己的信仰。
但是当他们经历了在火窑里面受到神的保护，
但是当他们经历了在火窑里面受到神的保护，
平平安安地出回来之后，
平平安安地出来之后，
这个的真理不再只是他们头脑上的相信，
这个真理就不单单是他们头脑上的相信，
他们亲自的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
他们亲自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他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经历，
这是他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经历，
能够叫他们经历神的能力，
能够让他们经历能力。
苦难叫我们经历神的真理，
苦难叫我们经历神的真理。
苦难在信徒生命里面第二方面的意义，
苦难在信徒的生命里面第二方面的意义，
就是彰显神的主权和荣耀，
就是彰显神的主权以及他的荣耀。
耶稣在拉撒路的事件一开始已经讲明了，
耶稣在拉撒路的事件一开始他就说明了，
这病不至于死，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在拉撒路的身上，
在拉撒路的身上，
要彰显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要彰显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在信徒的苦难的里面，
在信徒的苦难当中，
神的荣耀能够被彰显，
神的荣耀能被彰显。
除了因为神奇妙的拯救，以致叫人看到神的大能，
除了这个神的拯救，以致让人看见神的大能，
亦都可以在我们信徒面对苦难的心态里面去彰显神的荣耀，
也可以在我们信徒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心态上来荣耀神。
早几个星期我们在五饼二鱼团契里面看了一个短片，
早些日子我们在五饼二鱼团契里面我们看了一个影片，
里面的内容是讲一个生在澳洲的年轻人，
里面所讲的是一个生活在澳洲的一个年轻人，
他名叫 Nick，
他的名字叫 Nick，
他一生出来就没手没脚，
他一出生就没有手没有脚，
够不够痛苦啊？
那是不是很痛苦？
已经是我们很多人不能够想象的苦难，
这是我们很多人无法想象的苦难。
但是这个的年轻人，
但是这个年轻人，
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而意志消沉，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而意志消沉，
他更加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觉得要痛不欲生，
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而觉得痛不欲生，
相反他因为在神的里面找到了爱，
他因为在神那里找到了爱，
他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
他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
所以他能够去常常去在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同人传讲福音，
所以他可以去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传讲神，
他能够同很多人作见证，
他可以跟很多人去做见证，
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在他的身上，
在他的身上，
在他的痛苦的里面，
在他痛苦里面，
神的荣耀被彰显，
神的荣耀被彰显。
因为我们看到当信徒面对苦难，
因为我们看到当信徒面对困难，
却能够因着神的爱而能够坚持下去，
却因着对神的爱，因着神的爱能够坚持下去，
能够不放弃，
能够不放弃，
仍然有一个积极的人生，
依然有一个积极的人生。
这个的事实，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就能够感染我们身边的人，
就可以感染我们身边的人。
当我们说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彰显的时候，
当我们说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苦难里面被彰显的时候，
并不是说神好像很麻木不仁那样，
我们并不是说神非常的麻木不仁，
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不顾人的痛苦，
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而不顾人的痛苦，
利用我们去达成他的目的，
利用我们去达成他的目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他甘愿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承担了痛苦，
耶稣甘愿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承担痛苦，
显明了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显明了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他不是说要去指挥着人去荣耀自己的神，
他并不是指挥人去荣耀他的神，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他是为了爱人的缘故自愿今日去进入苦难最深处的神，
他是为了因为爱人而甘愿进入到苦难最深处的神。
至于为什么选中拉撒路呢？
至于为什么挑中了拉撒路
而不是其他人呢？
而不是其他人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神作为创造主的主权，
这是神作为一个创造主他的主权，
是人不能够猜透的，
是人无法测透的。
事实上，无论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事实上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们都可以问，
我们都可以问，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虽然在拉撒路的苦难的里面，
虽然在拉撒路的苦难里面，
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很不好彩，
我们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他非常的不好彩，
他要承担一个这么大的苦难，
他要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苦难。
但当神的能力彰显了，
但是当神的能力彰显了，
我们又会觉得，
我们又会觉得
他很好彩，
他真的很幸运，
他被神去拣中，能够成就了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最大的神迹，
他被神选中了，而成为福音书里面一个最大的神迹。
事实上，
事实上，
神的拣选，
神的拣选，
人生的奥秘，
人生的奥秘，
这些东西都能够叫我们更加学会谦卑，
这些都能够叫我们学会谦卑。
因为当我们去承认，
因为当我们去承认，
在苦难的面前，我们的确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承认在苦难面前，我们的确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就会去承认，
我们就会去承认，
在我们生命里面确然是有一些奥秘，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一些奥秘，
是我们测不透的，
是我们测不透的。
有一些东西是神的主权，
有一些东西是神的主权，
不是我们人能够计划，
不是我们人能够计划，
能够改变，
能够改变，
或者能够逃避，
或者是能够逃避。
人生的变幻叫我们常存谦卑的心，
人生的变幻叫我们长存谦卑的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里面，
在我们人生里面，
苦难是免不了的，
苦难是免不了的，
即使在主所爱的人身上都是一样，
哪怕是在主所爱的人身上也是一样。
我们经历苦难，
我们经历苦难，
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
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
不是因为神不明白我们，
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
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救我们，
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救我们。
神容让我们经历苦难，
神允许让我们经历苦难，
叫我们在苦难里面有成长，
是要叫我们在苦难里面得成长，
在苦难里面经历他的信实，
在苦难里面经历他的信，
在苦难里面彰显他的荣耀，
在苦难里面彰显他的荣耀。
即使在苦难的里面，
就算是在苦难里，
我们心里面会很痛苦，
我们心里面会很痛苦，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不要灰心，
不要失望，
不要失望，
因为爱我们的主，他亲自经历了人生的苦难，
因为爱我们的主，他亲自经历了 人的苦难。
当我们在痛苦里面，
当我们在痛苦里面，
当我们哭泣流泪的时候，
当我们哭泣流泪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我们一起流泪，
他就一定会跟我们一起流泪。
这个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最大的安慰，
这些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最大的安慰。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在人生里面真的有很多的苦难我们不能够逃避，
在人生当中我们确实有非常多的苦难我们无法逃避。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有时候我们无法明白，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在苦难里面我们觉得很孤单，
我们有时候在苦难里面觉得很孤单，
我们觉得很痛苦，我们觉得没人明白，
我们觉得很痛苦，我们觉得无人理解。
太主啊，
但是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
因为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因为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你是爱我们的，
你是爱我们的。
在我们的苦难的里面，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
你跟我们一起的痛苦，
你跟我们一起痛苦。
当我们流泪的时候，
当我们流泪的时候，
你与我们一起的流泪，
你 你与我们一起流泪。
神啊，你乃是爱我们到一个的地步。
神啊，你爱我们乃是到一个地步。
你愿意进入我们的苦难的里面。
你愿意进入我们的苦难里面。
同我们一起去承担。
与我们一起来承担。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去经历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谨记这个的事实。
我们能够谨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以致我们不再觉得孤单。
以至于我们不再觉得孤单。
以致我们不再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去承担。
以至于我们觉得不再是一个人去承受。
主啊。
主啊。
我们都深信。
我们也深信。
在苦难的面前。
在苦难的面前。
你是主。
你是主。
苦难只是客。
苦难只是客。
你让我们在苦难里面去经历你。
你让我们在苦难里面来经历你。
经历你的信实。
经历你的信实。
经历你的真理。
经历你的真理。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在苦难里面我们能够有这份的信心。
在苦难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
叫我们能够因为这个的原因。
叫我们能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以致其他人他们能够看到，
以至于其他人能够看见，
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荣耀的彰显，
你生命在我们生命上你荣耀的彰显。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你传道的信息，
好多谢你传道的信息，
感谢我们的神，
好多谢我们的神，
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
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
让我们能在困难中，
让我们可以在困难里面，
在病痛中，
在病痛里面
能够依靠他，
可以依靠他，
能够依靠神，
可以依靠神，
过得胜的生活，
过得胜的生活。
下面我们一起唱诗，
我下面一起来唱诗
81篇
第80